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1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真假抗日，尊重事实才是求真。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死缓中复生，从全身肌肉萎缩到年轻20岁。接下来的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来听听珍宝的故事。在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结局。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 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0,000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两位善良老人被当局绑架迫害离世，情况补充；湖北于艳兰四年冤狱将满，警察声称送洗脑班；公检法制造冤案，湖北周秀华家属继续控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19号，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法轮功学员张思琴女士在家中被大连市金州区炮台派出所警察绑架。一周后，张思琴老人已经在看守所被迫害离世。该派出所还是迫害死金州区石河镇的法轮功学员刘希勇老人的主要单位。现年69岁的张思琴在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2019年11月12号，张思琴为了让世人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还有自己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他带着自制的法轮功真相台历在集市上免费赠送给邻里乡亲，被大连市金州区炮台公安派出所警察绑架。老人当场出现了要呕吐的状态，可参与绑架的警察执意要把他送进看守所迫害。张思琴被绑架一周后，也就是1月27号早晨，张思琴的家人接到看守所打来的电话，声称张思琴已经离世。张思琴的家人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被绑架前，张思琴一边做着生意，一边照顾有病的丈夫，仅仅一周的时间，人就被迫害死了。家人无法理解张思琴是如何度过这七天的，他都经受了怎样的迫害。2018年3月18号，炮台派出所警察绑架了在集市上讲述法轮功真相的金州区石河镇法轮功学员刘希勇。当时刘希勇老人已经77岁了，在多次身体检查不合格的情况下，刘希勇仍被当局强行劫持到监狱迫害。2021年4月9号是刘希勇三年冤狱期满的日子，家人去监狱接他回家，可是家人没有看到刘希勇，他却被炮台派出所和石河派出所警察强行再次劫持到大连金州三里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迫害。两个多月后，刘希勇老人在看守所被迫害成肺积水，不能自理，被送到金州医院。在医院期间，刘希勇的老伴和儿子每天两次去送饭，警察却不让见面。后来刘希勇再次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罚金6000元。80岁的刘希勇被劫持到大连市第三监狱迫害。2021年12月，刘希勇身体危急，被送进大连中心医院，家人要把他带回家，被狱方无理拒绝，并声称刘希勇不转化，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他回家。2021年12月29号， 刘希勇在大连市第三监狱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今年三月份，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轮功学员于艳兰女士非法刑期将满，派出所扬言于艳兰将被劫持到洗脑班继续迫害。于艳兰因为修炼法轮功，十多年里她曾经被武汉市汉阳公安分局秦段口派出所和紫金花园社区人员、五里派出所警察、国保警察等当地公安人员绑架，两次被诬判共计七年。于艳兰还被非法关押到汉阳陶家岭洗脑班、汉阳额头湾看守所、秦段口派出所、武汉市第一看守所、武汉市女子监狱一监区三队等各劳教所迫害，经历过被关小铁笼子里、悬空背靠三天、几天几夜不让睡觉等等酷刑，目的是让于艳兰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23号，湖北省武汉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周秀华女士的家属为周秀华上诉做了最后的一步法律程序，即寄出了上诉的辩护词、证人关于被威胁、引诱、欺骗作证的笔录无效声明、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和控告吴家山街派出所警察阮浩的控告状。今年1月26号，武汉市中级法院书记员杨阔电话通知周秀华本人及家属，周秀华被汉阳区法院诬判六年。周秀华对此当即提出上诉，控告汉阳区法院刑庭女法官邓伟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从2月7号到23号，周秀华家属四处寻求法律援助，收集中共汉阳区法院违章操作的证据，如汉阳法院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剥夺了家属辩护人为周秀华做无罪辩护的权利，使家属辩护人不能和公诉人法官面对面对所有用以指控周秀华所谓犯罪证据的材料进行细致全面的举证、辨别和质证。2月23号，周秀华的家属把辩护词、证人关于被威胁、引诱、欺骗作证的笔录无效声明、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和控告阮浩的控告状寄给了武汉市中级检察院、湖北省高级检察院、武汉市中级法院、武汉市汉阳区检察院、汉阳区法院、武汉市监察局、湖北省监察厅、武汉市政法委、东西湖区委政法委、东西湖区检察院、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等抄送单位。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拉脱维亚民众表示法轮功学员站在正义的一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26号，拉脱维亚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里加举办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反迫害活动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法轮功的展位设置在市中心，离自由纪念碑不远之处。活动期间，学员们展示了五套功法。虽然当天天气出奇的冷，还是有不少民众前来询问。当人们了解了法轮功修炼真善忍，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真相后，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名叫布诺的小伙子得知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仅仅因为要做好人就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甚至活摘器官，表达了对中共罪恶的谴责。 他表示，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很重要，会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共对中国百姓犯下的罪行，从而认清中共的邪恶本性。最后，布诺表示声援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希望他们能坚持下去，并祝愿法轮功学员一切顺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207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真假抗日，尊重事实才是求真。
请听时事评论，真假抗日，尊重事实才是求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8日。几十年前，抗日剧只有几部来回播放，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战，从来没有过一部影片是反映国民政府抗日事迹的。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中共统战需要，放开了对于国军在正面战场抗战的内容管制，人们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国军将士阵亡了。可是在描写国军正面战场的同时，总要加进去一个主角或关键人物，这个人物一定是共产党身份，并且这位关键人物总是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样的手法叫掺沙子，表面上是说国军抗日，实际上是说中共在抗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最迷惑人的其实是这一类影视剧，编剧水平更低劣的就比比皆是了，一部部虚构的荒唐剧情频频出现，比如那些荒诞又滑稽的台词，我爷爷9岁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残忍地杀害了，800里开外一枪干掉鬼子机枪手，手榴弹炸飞机等等。那么到底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呢？我们来通过几个简单的事实分析一下，看看到底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首先看部队人数，在抗日全面爆发的1937年，国民政府拥有陆军270万，而这时逃到延安的中共军队只有2万红军。在120万人参战的淞沪会战中，国民党70万军队与50万日军浴血奋战。试想一下，远在陕北的2万红军如何能主导这场抵御日军企图3个月横扫中原大地的会战呢？再看看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的大小战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的统计，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国军伤亡322万多人，共有206名国军将领在抗战中捐躯。而中共至今仍不敢开放涉及抗日内战的任何档案资料，并且对于国民政府颁布的数据，中共没有否认，但是没有历史中共军队伤亡的具体数据，中共提供的始终是一个笼统的数据。另外，据读卖新闻社出版的《战争：中国侵略》一书记载，日军在华毙命的129名将领之中，死于与中共作战的只有3个，其余126个都是死于国民政府军队手中。再看中共高调宣传的所谓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在中共教科书中，中共以前一直宣传平型关大捷歼敌1万多，近年来悄悄改为1000多人。事实上，日本军史记载，平型关战斗日军仅伤亡200多人。对于中共最得意的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这两次战役，蒋介石国防部长郝柏村这样评价道，从整个抗战来说，他们的贡献不到1%。事实上，中共的假抗日在中共自己出版物中都有明确的记载。1969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记载，1964年7月10日对于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的侵华道歉，毛泽东说，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的25000军队打了8年，发展到120万军队，有1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啊？ 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共的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曾经这样说道，毛泽东的原则是进行这次战争为的是保存他自己的实力，而不是消灭敌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对敌人放松抵抗和让出更多的地方。一句话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击就往后撤，有可能就休战。八年抗战结束时，国民政府的军力伤亡300多万人，而中共军队从逃到延安的2万多人已经扩充到了120万人，并最终通过3年内战窃取了政权。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写着这样的话，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是实实在在摆在这里的事实，是这3年内战，中共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才是中共要纪念的所谓英雄。尊重事实是求真的态度。70多年来，中共颠倒黑白，隐瞒历史真相，打造伪光正形象，强行向百姓长期灌输仇恨，导致不了解真相的年轻人被仇恨充斥着思想。还原真相是为了让今天的年轻人走出谎言，找到历史真相。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心的评论文章，真假抗日，尊重事实才是求真。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来了解一下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是怎么回事。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11月8日，《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
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他在一家私企做会计，56岁却身强力壮，像个30来岁的小伙子。可谁能想到，他曾一度被医院判了死缓，肌肉萎缩，出现类似渐冻症的状态，卧病不起，身陷绝境。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死缓中复生，从全身肌肉萎缩到年轻20岁。
大家好，就叫我李福源吧。我是1965年生人，今年56岁了。我和妻子育有一个儿子，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我现在在一家私企做会计，工作相对轻松，老板也很仁义，我感到挺满足了。我比同龄人更突出的一点是身体特别健康，现在我的体力比我当年30多岁的时候体力还好，成袋的米面我都能自己扛回家。有一次修房顶，我还把有半罐煤气的煤气罐扛到楼顶上去了呢，可这在以前对我来说是不能想象的事。我的朋友和同事都知道，我曾经是一个生命陷入绝境，连吃饭走路都费劲儿的人。现在能够妥善照顾好一家人的生活，精力充沛，从容乐观，每当回想起以前，我仍觉得不可思议。那是2009年的上半年，不知什么原因，我的2条腿突然特别痛，白天还能忍受，一到晚上8、9点钟就疼痛加剧，脚心每个脚趾肚都腾出一层针尖大小细密的汗珠，出汗之后稍有缓解，但还是疼痛，痛得整晚睡不着觉，饭也吃不进去，连一小碗稀饭都吃不了。腿疼得我浑身不停地出汗，全身无力，连喘气都很费劲。俗话说病来如山倒，我的健康状况日益变差，妻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6月初，妻子陪我到县医院检查，挂了专家门诊，做了各种化验和检查，但查不出什么问题，医生只是给开了一些止疼药，让我疼痛难忍的时候服用。回到家后，我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躺着或趴着，精神恍惚，两只脚的脚跟还会不由自主的不时的往一块磕。因为疼痛难忍，我想总得检查出个结果啊。正好我有一个亲戚在市里一家大医院工作，我就请亲戚帮忙找了一个专家门诊。那位专家非常敬业和负责任，很仔细的给我检查了2条腿，又做了各种化验，各种结果都出来了。专家告诉我说可能是神经元的问题，我也没听清楚专家说的是神经元还是神经炎，我听明白的就是专家也搞不清楚这个病的原因， 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医生给我开了一种日本进口的营养药，一支80元，每天一次，静脉滴注。专家说先回家输液，如果没什么问题，过一段时间就改为肌肉注射，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改为口服，以后就慢慢的养着吧。我听后心想，这不是给判了死缓吗？回来后，我每天到小区的诊所输液，可是把从医院带来的药都输完了，也没见任何起色。我不甘心，托诊所的医生又买了两个疗程同样的药。药用完了，但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善，人却一天比一天瘦，小腿肚不见了，臀部、大腿上的肌肉迅速的消失，膝盖内侧关节都显出来了，胯关节骨头也凸出来，整个人瘦得吓人。我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我家住5楼，从1楼上5楼，我得歇4次才能上去。我的大舅子、大姨姐知道了我的情况，他们都来看我。我连陪他们吃一顿饭的力气都没有，勉强吃了2口就去床上躺下了。妻子后来跟我说，她姐姐当时吓坏了，说我的眼睛就像大熊猫一样，两个大黑眼圈往里抠着。我每天都在病痛中煎熬着，难受的滋味无法形容。有时让儿子给我按摩，可我的2条腿已经没有多少肌肉了，几乎就是骨头贴着肉皮，儿子也不敢使劲捏，怕捏坏了，只能轻轻地摩挲几下。家人看着都很心疼，干着急也没有别的办法。医生一直没有诊断出我得的是什么病，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只是多年后，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叫《冰桶挑战》的节目，我发现我以前的症状跟那个节目中的渐冻症病人很相像。这种病即使现在的医学技术也不能治愈，病人只能在煎熬中慢慢等死。妻子在悉心照料我的同时，她劝我练练法轮功试试。她说，很多得了绝症的人，练法轮功后都恢复了健康，他认为我一定能行。这里需要提一下，我妻子一直在练法轮功，她当初倒不是因为身体原因练功的，是看了法轮功的《转法轮》这本书，觉得很有道理，觉得信仰真善人很好，就开始练了。后来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我妻子也没有放弃。我之前还劝她不要练了，我一直对法轮功治病的效果将信将疑的。虽然我妻子一直劝我练，我想医生都看不出我是什么病，练个功就能管事儿了，我不信。可现在这个病把我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治了这么长时间，不但一点没好，反而日渐加重，我觉得我是走投无路了。看着我对医院也绝望了，妻子又跟我说，你就试试修炼法轮功吧，你原本想通过现代医学治疗，我也不反对，可是医院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这种超常的科学呢？修炼又不用花一分钱。这次听着妻子的一番话，我有点动心了。我现在是撞了南墙，不得不回头了。出于求生的愿望，我就死马当活马医吧。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一边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一边学着练功动作。一开始时，我一点力气都没有，本来练动功的部分时是应该站着练的，我站不住，就坐在椅子上跟着教功录像带学。过了一段时间后，我能站起来练了，但还是站不了多久，因为在家我有的是时间，就一遍一遍地听大法师父的讲法。 不知不觉的，也不知是从哪一天起，我觉得身体好转些了，反正不是那么难受痛苦了，这让我就有了信心，我就每天坚持练功，听大法师父讲法。一天早晨起床，我觉得肚子非常饿，就让妻子给我做饭吃。妻子问我吃什么，我说吃蛋炒饭吧。妻子说，你刚好点就想吃这么油腻的？妻子给我炒了一饭盒蛋炒饭，我一口气就吃了个干干净净。其实从我得病起根本没有食欲，没有正儿八经的吃过饭，不吃还好，吃一口都咽不下去。现在我来了胃口了，又能吃饭了，我太高兴了，就觉得炒米饭原来这么香啊。到了中午，我还是想吃蛋炒饭，就又吃了一碗，晚上又吃了一碗。妻子见我能吃了，去熟食店给我买了一个肘子，我也吃了。那几天我的肚子一直处于一种填不饱的状态，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多天，再后来我的饮食就恢复正常了。随着能吃了，我的身体组织都恢复了活力，身上开始长肉了，枯槁的生命终于再现生机。一天，我穿着秋裤在室内走，妻子惊喜地说，哎，我看到你的小腿肚鼓出来了。我说，是啊，我的大腿上也长出肌肉来了。随着天天学习法轮大法的著作以及练五套功法，我迅速恢复了健康，甚至连原来的肠胃病也不治自愈了。我从二十几岁时肠胃就不好，吃过各种药，即使夏天也不敢喝凉水和吃水果，一个桃子或甜瓜吃不到一半就得跑厕所。现在好了，别说水果，自来水喝了都没问题。经过这场病的前前后后，我亲身体验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我也真心相信修炼了。我心里清楚，这完全是托法轮大法的福，因为遇到了法轮大法，我才最终重获新生。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无法想象我今天是什么样子，我的妻子和孩子会怎么样，我的家还会不会这样完好的存在。我真心的谢谢法轮大法师父的垂怜，感恩大法的赐福。听众朋友，今天肌肉萎缩的男会计走出生命绝境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杜光庭在仙传拾遗中记载，汉代延和三年春天，汉武帝驾临安定，西湖月之国的国王仰慕中原道家文化，花了13年时间长途跋涉，骑马穿越大沙漠，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寻得返生香和避除各种妖魔鬼怪的猛兽这两件宝物。月之国王派使者向汉武帝进献这两件宝物，汉武帝认为返生香不是真品，就交给了外库，而将猛兽送到上林苑去了。上林苑的老虎见到猛兽都吓得聚在一起不敢动，第二天使者和猛兽都不见了。到了始元元年时，京城大闹瘟疫，病死的人有一半多，汉武帝取来月之国献的神香 在城里点燃，没想到凡是死了不超过三天的人都活过来了，而且香气过了三个月还不散。汉武帝这一下相信了神香是稀有的宝物，就把剩下的神香珍藏在一个盒子里。有一天打开来看，神香却不知怎么消失了。汉武帝恍悟，原来真是神灵赐予的珍宝。有的时候，人会错过身边最宝贵的东西，而有的人却能悟道，成为幸运者。一场特殊的拍卖。从前有一个人节衣缩食，购买自己喜欢的画作，收藏了许多名家画作。有一年，这个国家卷入了一场战争，他唯一的儿子参军去了。没多久，这位父亲收到了儿子在战场上牺牲的消息。本来他儿子已经撤退到了安全地带，为了救出受伤的战友，他冲回去把战友一个一个背到安全地带。就在他背最后一个战友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在儿子死后的第一个圣诞节，门铃响了。这位父亲开门一看，见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对这位父亲说：先生，也许您不认识我，我就是您儿子牺牲时背着的那个伤兵。年轻人红着眼圈说：我很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记得您儿子说过，您爱好艺术。虽然我不是艺术家，但为了感谢您儿子对我的救命之恩，我为他画了一幅肖像，希望您收下。这位父亲接过包裹，一层一层打开，把年轻人画的肖像捧在手里，取下了壁炉前的名画，挂上了儿子的肖像。父亲泪流满面地对年轻人说：孩子，这会是我最珍贵的收藏，对我来说，它比我以往任何一件藏品都值钱。一年后，这位父亲离世，他收藏的所有画作将在这一年的圣诞节拍卖。第一件拍品就是他儿子的这幅肖像画，而不是大家期待的名家画作。大家要求拍卖师直接拍卖名画，拍卖师说，得先拍卖这幅肖像画，然后才能继续。这时，一位老人站起来说：先生，10美元可以吗？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了。我认识这个孩子，他是为了保护战友牺牲的。拍卖师说：可以。就在人们期待着进入正题时，拍卖师说：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今天的拍卖到此结束。台下那些人全都惊呆了，正品还一个没拍呢，怎么结束了？拍卖师神情严肃地说：根据这位父亲的遗嘱，谁买了他儿子的画像，谁就拥有他所有的藏品，这就是底价。收藏家们抢着去购买那些名画时，却没想到老人用10美元换来的肖像画，才是所有展品中最昂贵的一件。下面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结局。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我们来听听一位山东省法轮功学员讲述的自己的亲身经历，这些真实发生的事情处处体现出善恶有报的天理。我没练法轮功前，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一个姓郑，长我几岁，是地方国营厂矿的技术人员，大学毕业；一个姓王，小我几岁，县级干部，从小天目开着，能看到神佛、另外空间的东西。我们三个人都信神佛，常在一起交流。郑某开始很信佛，虔诚地诵读佛经，后来就越来越不信了，把生活中遇到的苦难当成是信佛引起的。后来生活越发的不顺，工作单位倒闭，自己做生意常有人作梗，不挣钱反赔钱，夫妻常常吵架，最后他竟然完全站到神佛的对立面上去了，开始仇视神佛，还跑到千里之外的五台山对着众和尚谤佛，最后被轰出庙外。我和王某对他失望至极，从此不再来往。三四年后，也就是到了1999年7月16号中午，我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打开门，看到一个皮包骨的人，外形似骷髅，定睛一看，原来是郑某。他说，有几句话和你说，说完就走，我也活不了几天了。他说，昨天晚上吃完饭，我正在沙发上坐着，一个大神全身放着光进了我家，说，快告诉某某难来了。我答应了大神，大神就消失了。郑某看到我家客厅挂着的师父的法像，激动地说，我看到的大神就是他，就是他。立即跪地给师父磕了三个头，说，大神啊，我烧到信了，完成任务了。说完起身开门就走了。他回家后几个月就去世了。郑某给我传话四天后，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件事情对我触动极大，一个将死之人的临终之言证实了神佛的真实存在，更坚定了我兼修大法的信念。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屡遭迫害，两次深陷冤狱，共计14年。有两个我认识的犯人因为善待法轮功学员得到很大的福报。2004年，监狱搞所谓的百日攻坚，严重迫害大法弟子，监区派来四个犯人专门转化我，为首的是一个高个子，监舍的犯人都对他唯命是从。他把我叫到一边坐下说，上边政府给我们开过会了，我们四个人负责转化你，你应该懂啥意思，我想听听你练的法轮功是咋回事，看看你能不能说服我。我告诉他说，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大法弟子一言一行按大法要求的真善忍做个好人。我年轻的时候身患重病，修炼后全好了，练功前脾气暴躁，现在能善待他人。这时候他突然问，你信鬼神存在吗？我说我彻底信，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就是修佛的功法啊。他说自己被捕前是村主任，当地百姓都信鬼神的，他背上还刺了个佛像。后边的谈话很投机，最后他说， 兄弟我尽力而为吧。从那以后，他常听我讲法轮功真相，还在监舍公开说不准打法轮功学员。在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严重的那段时间，只要远景不在，他就让自由活动，放哨让我练功，给我和其他同修吃的东西，阻止包家犯人迫害法轮功，谁和法轮功学员过不去，他就去训斥谁。他常对我说，法轮功是好的，你们都是好人，表面我都能看出来，我这个时候不为你们做事，那怎么行？他比我提前出狱，家里父母去世，房屋倒塌，没有亲人，没人帮助。我问他，你有什么愿望？他说，50岁的人了，有个吃住的地方就行了。回去半年后，他给我来信说，开始在市里的一家酒店当保安，老板娘是个寡妇，看中了他，和他结了婚。老板娘身价几十亿，有个规模不小的私人煤矿，现在由他管理。他以前当村主任的时候，管理过村子里的几个煤矿，是内行。他现在生活富裕，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另外有一个犯人也很相信大法，常常帮助大法弟子做事，比如帮助保管大法书籍，给其他监区的法轮功学员传话、送东西等。我给他做了三退后，告诉他常念九字真言能得福报，他很相信，念得非常用心，每天念5个小时，一边干活一边念，一有空就念。我对他说，问问你父母、妻子、女儿、弟弟、弟媳是不是愿意三退，他说全家人都听他的。他通过电话给家人一一做了三退，还告诉全家人有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们全家都在北京搞房地产，干了几十年，除了赔本还欠别人30万外债，全家经济窘迫，十分困难。全家人三退之后，他告诉家人都信大法师父，信大法，好好的念九字真言，外债一定能还清。家里人都按他说的做了。后来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江西某地一个荒废的工厂土地拍卖，他家人借钱用很少的钱买下了这个工厂土地，建起了商品楼。一年以后，他弟弟来监狱看望他，说卖楼以后除了还清所有外债，还净赚上亿。从此他逢人就说，法轮大法好，我得福报了，也更积极地帮助大法弟子，真是善待大法，天赐鸿福。再来说说一个不听劝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狱警察得恶报的真实故事。2003年12月，监狱教育科组织9个员警打手，以个别转化为由严重迫害我。为首的所谓转化小组组长是教育科副科长卢某某，30多岁。他把我带到管教办公室，恶狠狠地说，今天给你2个选择，一是写3书，2是死，你自己从4楼跳下去也行，否则被打死，给你都准备好了房间。我坚定地说，第一不写3书，第二不跳楼，并且正告他打大法弟子要遭报应。他冷笑道，我根本不相信什么神佛什么报应，我自己给你打3年的赌，就打你，狠打，3年内我不死还要打你，打死法轮功我们什么都不怕。在那次严重的酷刑中，我的双肋被打断，监狱不管，根本不给医治。我求师父加持，在没有任何医治的条件下，肋骨竟然自己长好了。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天我正在吃晚饭，这个卢某某突然找到我，问我：你好过些了吗？我回答：很好。他面无表情，转身就走了。当我从吃饭的地方回监舍坐下，楼外传来救护车的鸣叫声。后来听说，就在那时，这个恶警卢某某坐在他办公室的椅子上死了。从我俩人见面到他死去，只有一个小时左右。这时我才想起来，他和我打的3年的赌，从打赌日期算到他死亡2年10个月，真可谓善恶有报，丝毫不差。愿所有有缘的世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这个历史的最关键时刻，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